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福克斯新闻的一个最新报道，指出说呢，加州无党派立法分析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啊，说加州的失业保险融资体系呢有巨大的赤字啊，面临着重大的一个问题啊，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这个加州的失业保险系统啊，应该本来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呢它现在出现说根本没办法支付每年的这个成本的境地的问题啊，那导致呢未来五年啊，预计说每年20亿，会有20亿美金的赤字，而且还会有20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欠款。那么根据加州无党派立法分析办公室的报告啊，昨天发布的叫做修复失业保险的这份报告说呢，这种前景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加州过去在经济增长期间没有建立强大的储备，但是在此之前呢，加州的失业救济系统从没在经济增长期间出现这么持续的赤字。那这份独立报告是指出说呢，每年的赤字啊都将增加加州的联邦贷款，这个贷款呢每年会花费纳税人大约10亿美元的利息啊。那这个报告就称说，加州失业保险融资体系啊，是由雇主向失业保险信托基金支付的一个款项来资助的。那么自从1984年以来呢，一直就没更新，没有办法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也无法提供相当于工人工资一半的这个预期的失业救济金。那么分析人士是发现说，目前雇主税收结构啊是阻碍了符合条件的失业工人申请福利，而加州的低应税工资基数呢也阻碍了对于低工资工人的一个雇用。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呢，相关的研究人员是提了一个建议，说要提高失业救济金的工资税率啊，就将从每名工人啊工作者7000美元的这个工资税率呢提高到46800呀。哇，这就是要提高8倍还多哈。那么这个改变的支持者认为说呢，这会给项目带来更多的资金啊，还会就是说可以重新调整企业失业救济金的一个征税方式，让这个系统变得更简单，鼓励更多的就业。那么为了处理巨额的联邦贷款呢，这个报告建议说雇主和加州政府应该分摊成本啊，这样就不会让企业啊被这些债务所压垮。当然这个分析当中也写到说，这些问题单独看来都是重大问题啊，更别说现在都合到一块儿了。那么这份报告就提出说加州的失业救济体系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重大变化的啊。那么无论是立法机关是否采取行动，由于联邦法规规定的这个费用不断上升，雇主呢很快会比现在要支付更多的失业保险税啊。那如果这个体系不能够正常运作，大家可能就会面临在加州没有失业保险救济金可领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了啊。那么加州的就业发展部门是负责管理加州的失业保险计划的发言人叫做 Gareth Lacy， 他认为说这份报告是深思熟虑的，而且说他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在仔细的审查啊。他也认为说这个加州失业救济金的问题呢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是他认为这次的疫情啊，最近的疫情呢是加重了他们的问题。那么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啊，加州的失业救济制度呢确实受到了大量失业救济申请的沉重的打击，也导致加州从联邦政府借款啊大约200亿来支付加州拖欠的保险福利。那么这份报告也说啊，说加州不仅加州的这种税收体系没办法偿还这笔贷款，而且由于缴款和福利之间的持续差距呢，这个欠款会逐渐的增加，因为利滚利嘛。那么这会成为加州失业保险计划一个近乎永久性的特征啊，就是赤字。那么这也是加州纳税人的一个持续的成本啊，哇，一年利息10亿美金啊，大家想想，这些都是加在纳税人身上的一个负担了哈。哎，所以加州的这些立法者们，你看昨天纽森说要拿什么2500万用来跟川普打官司， 啊，真希望他们都看看啊，现在加州这些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赤字啊、财政问题，能不能先把钱花在这些刀刃上面哈？那么这也是就是说，我们需要督促这些立法者们啊，这些政客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哈。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转眼这个2024年就要进入尾声了，我们都到12月了哈。那么马上迎来的2025年，加州其实会有很多新的法律啊即将生效。今天呢，我们看到 Fox 也整理了一个 list 啊，一个清单，就是说马上要在2025年生效的一些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法律。首先呢，从明年开始啊，在住房方面，地方政府呢必须要在60天内批准或者是拒绝。关于复式公寓和地块分割的这个申请，如果申请被拒的话，相关机构要提供一份修复申请所需要事项的清单。那么有相关的政策法案分析指出说呢，由于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特定的不利影响，这些申请不能再被拒绝了啊。以前总是因为什么对环境有影响这些，申请啊，盖房子的申请总是遭到各种的拖延，甚至是就不通过嘛。啊，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加州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哈，在住房方面是必须要加快脚步才行，因为供不应求，才导致加州的房价呢越来的越居高不下哈，所以他们想要从这方面去解决。但是呢，州政府推行一些法律的时候，有的时候，和一些地方政府啊，比如说真正去管理城市建设的这个 city 啊，他们会有意见不相同的时候。那么很多社区呢，他也想保留原有的风貌，并不喜欢这个大，就是没有节制性的哈，就是任意的盖很多密集度的房子。哎，所以这也成为就是说加州增加更多的房产开发建设的一个矛盾问题哈，就是到底怎么样既满足本地社区居民的需求，然后能开发出更多的住房资源。同时呢，也不要说去过度的啊，去产怎么说，就是叫做越权。那么有时候州政府会压制嘛，就说，哎，我现在州搞一个立法，但是其实很多这些地方的 zoning 啊建设，这是要 city 就是来去管理的哈。所以这个确实是摆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啊，现在也是我们看到存在冲突的一个地方。这是关于住房方面了，另外。枪支法律啊，从2025年起呢，加州通过经销商购买的枪支交易会不再受到现行法规的限制，特别是限制买家每30天只能申请购买一次手枪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加州枪支的经销商呢，现在必须向买家提供一份州政府的手册，这个手册呢还要解释说他们买枪的原因和风险。那么从2025年开始呢，这个你要在 dealer 经销商买枪呢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哈，没有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了。那第三呢，就是关于劳工方面啊，2025呢马上也有一些新的法规生效，比如说呢有一条法律，员工可以因为照顾受到家暴的家人而请假，而且还可以用病假呢来弥补这个缺勤的问题啊。另外呢，雇主也不能要求员工在使用带薪的家事休假福利之前，去先用掉累积的2周没有休假的假期。有些公司可能会想让你这么做哈，哎，那么现在呢，加州规定是不可以啊。另外呢，根据2019年通过的法律，从2025年开始，加州就业发展部将被要求以大量非英语申请人使用的语言提供家庭临时残疾保险福利申请啊，就是说你必须提供一些小语种了啊，去来服务这些不同族裔语言背景的申请人。那另外呢，还有关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新法规啊，即将在加州生效。从明年开始，信用报告机构呢会被禁止在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当中包含医疗债务。医疗债务信息呢不能提供给这个信用报告机构了，如果提供的话，这个债务也被视为无效啊。就是你不会因为医疗方面的欠款而影响自己的信用啊。从明年加州是这么规定的。另外，第五，关于教育方面啊，就是加州新法有说，2025年公共图书管理委员会不能够因为材料涉及的主题、包含的观点、想法或意见而禁止某些图书。另外呢，从2026年开始，接受州政府资助的图书馆必须有一份公开的书面政策，详细说明怎么样添加或者是删除藏书，以及社区成员怎么样要求申请重新考虑是否把某本书纳入到藏书当中哈。 第六呢，就是还有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新法规吧，可能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从2025年起呢，在加州运营的社交媒体公司必须允许用户来举报儿童性虐待相关的内容，并且呢，一定要从相关的平台上删除、屏蔽掉啊，跟儿童性虐相关的这些内容。还有呢，就是有2025年新法生效，要求在加州的初选期间呢，一个候选人不能同时竞选多个职位，啊，还有就是说，有新法规定，2025年开始，加州的城市和县会设立一个娱乐区，允许呢在特定的时间日期，在某些街道和人行道上喝酒。之前呢，加州有在旧金山试行过这个法律哈，那么现在允许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这么做哈，都来参加。那另外呢，还有一项新法律，2025年生效，会允许大麻零售商销售非大麻食品和饮料，并且卖音乐会和其他表演的门票。而且这个法律还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批准许可这类业务哈。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让大麻商不卖大麻相关的东西，搞一些副业吗？搞一些副产品哈，来去给他们增加盈利吗？啊，这是有这么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你大麻商，你可以不卖大麻的东西啊，卖音乐票、卖表演门票也可以哈。好，那么其实大麻这个零售商的经营啊，无论在各个城市哈，我们发现每次说要开大麻店，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啊。尤其在华人社区当中，大家非常反感也担忧啊。这种就是大麻，其实在联邦被视为是这个一级毒品嘛哈。但是由于加州的娱乐大麻合法化，就导致这种地方和联邦性的法规存在冲突啊。但是我觉得在华人的认知当中，大家还认为这个大麻啊，毒品是危害极其大的，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健康，啊，那么也很多人是吸毒成瘾，就是从大麻开始的，吸了一阵子，他觉得刺激不够了，哎，逐渐加码加码，最终就陷入毒品的深渊了哈，哎，所以对于这个大麻零售商啊，在各地啊不断开店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啊，在新的一年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啊。好，那么以上这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些跟我们生活相关啊，这包括政治啊，还有这个地方政府啊、新闻方面的一些话题了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年终岁末了哈，很多朋友呢也在为自己这个来年的报税进行规划啊。不少朋友会选择在年底前啊，因为公司也有配捐的项目嘛，会为自己喜爱的一些慈善项目和事业进行捐款啊。那如果您喜欢我们希望之声为您带来的节目啊，也认同我们希望之声以华人服务华人社区为宗旨的这个理念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得到您的关注、捐助和支持哈。那我们希望之声，您不仅可以捐款，还可以捐车支持我们。同时，我们也开通了二手车的这种收售服务啊。那如果您刚好有这个二手车想要售卖的话，不妨也可以联系我们哈，卖给希望之声啊。我们当然肯定是有这个媒体的信誉在哈，童叟无欺啊，会给您最公道的市场价格啊。同时，我们拿到您的这个车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就多了一个销售的机会吧，也能让我们多一点，就是一个利润的收入吧，哎，所以感谢大家哈，不管您是捐款捐车，还是有二手车来卖给我们哈，那我们都非常的感激，希望在这个年终岁末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一个服务华人社区的这个华语公共电台啊，也能成为您选择慈善捐助的一个考虑哈。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